弟兄姊妹，大家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准备好我们的心去聆听，去迎接我们的神。大家准备好没有？在我们的一个聚会的群体当中，我们需要同心的在上帝面前，将自己的眼光，将自己的心思对准你的焦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谦卑，以你为王，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放下我们自己，去尊崇你，去聆听你，去歌颂你，去敬拜你。求你悦纳，求你带领，愿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永远作王。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咁样教会嘅咩群体咧？我记得我初中嘅时候咧，就开始翻教会。咁但系咧，我唔系乖嗰只翻教会，我唔系全心想去认识神。我只系咩咧？同一班朋友喺教会做一个平台。最精彩嘅就系完咗崇拜之后嗰啲活动。咁我爸爸妈妈咧就唔知道我翻教会做乜。总之咧，就时见到我咧就唔喺屋企，咁咧佢就好唔开心嘅。佢问我一个问题就话：翻教会系唔系有得执啊？咁咁后来咧，轮到我爸爸妈妈婆婆信咗耶稣，佢哋非常投入教会，佢翻得比我更加多。我记得喺我嘅大学时期。我的信仰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教会，也都离弃了上帝。但是呢，我反而见到我爸爸妈妈婆婆在教会里面很有成长，他们很多朋友很开心，很多人为他祈祷，很多人跟他同行。我妈妈每一天祈祷，我婆婆正将她为我们祈祷的祷文写下，我们看回的时候很感动，每天为我们兄弟姐妹祈祷，为家祈祷。我妈妈跟我说，我爸爸呢很喜欢唱诗，他睡了下床的时候有时候都唱诗，他最喜欢唱的就是感谢神。我真的很感谢神给他一个这样的群体去成长。其实我妈妈很多年前曾经短暂回过窝福堂一段的长者的活动，到今时今日仲有人间唔中我会听到问候我妈咪嘅情况点样。教会一个咩嘅群体呢？其实好多好温暖嘅嘢发生紧，但系教会系咪亦都系一个嘅地上嘅天堂呢？我哋知道又唔系。其实喺信徒群体嘅当中，乜嘢系我哋一个的招牌呢？有几个的画面呢，我是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弹出了。当我去探病的时候，我看到一班人在病床隔离祈祷唱诗，我就认出基督徒来。当我做陪审团的时候，一次在法院外面，一班人围在一起祈祷，一起去支持他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徒来的。在送机的大堂，一班人互相拥抱道别，一起祈祷唱诗歌，我知道是基督徒来的。但是除了这个表面上的一些表征之外，基督徒的群体应该是一个什么群体呢？今天雅各书呢，即给了我们一个都挺重要的提醒。我觉得其实在信徒群体的当中，神会不会有他的心意想我们怎样呢？这段经文呢是雅各书全卷最后一段的劝勉。首先我们要留意呢，雅各书这一段的总结呢，它是从整个群体的向导去讲的。 如果刚才大家读过的时候，留意到呢十三、十四、十九节呢都强调一个词语是什么呢？你们中间。有没有留意啊？然之后呢十六节呢就彼此互相。祷告这个字呢，如果你数一数的话呢，至少有六次不多。所以其实你见到整个的段落那个向度那个的重点呢，就是在群体祷告。或者我们试试看看十三节。十三节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受苦的他应该祷告，有喜乐的他应该歌颂。信徒都有受苦的。神从来没有讲过话信耶稣之后一帆风顺。是不是？不会没病没痛。痛苦是什么呢？受苦是来自各方面的麻烦、压力、伤痛，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令我们会产生痛苦的感觉。信耶稣之后，这些东西不会离开。甚至有时候有些人因为信了耶稣，他所面对的压力痛苦更加大。在受苦的时候，雅各提醒我们做什么呢？要祷告。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在做的，可能是不是？就算你平时不祷告也好，痛苦的时候你都会祷告。喜乐的时候要怎样呢？要歌颂。心情愉快，喜乐的时候就是心情愉快的意思。什么情况会喜乐呢？很多人做事顺利成功，可能是病好翻，我们就会觉得很喜乐。你说不用教是不是？喜乐的时候自然间会唱歌的了，这个是情绪反应而已。但是留意歌颂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歌颂不是说我心情好的时候唱下歌吹口哨那种的反应，而是说有对象，是有颂赞的，是用个心去发出一个的清谢感恩，而个对象就是谁？就是上帝。这个才叫歌颂。那我就说了啊，喜乐和受苦是不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情景，一定是对立的呢？究竟受苦的时候都可不可以喜乐的？有些人岌头，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还是理论上呢？或者我们看看《使徒行传》，我们看看保罗、西拉的经历、他们被攻击，哇！撕开他们的衣裳，用棍子打，也都坐埋监，两只脚生在木架上面。但他们怎样？没错，他们受苦的时候祷告嘛，他们祷告。但跟着呢，唱诗赞美神。其实呢，喜乐的时候不是只是顺境的时候的。在受苦的时候，当我们祈祷，你看到神的能力和你同在，你看到上帝的安慰临到的时候，你那种的喜乐是更加大的，可能是。所以呢，祷告、歌颂都是我们信徒在生活上面面对上帝的一个回应来的。其实祷告和歌颂的中心点的，大家都有对象是什么？都是上帝。其实雅各想讲什么？原来一个神喜悦的群体，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都是用祷告、交托、感谢、赞美回到上帝那里。这个就是以神做中心的教会。 OK， 当我们喜乐的时候不是想在哪里庆祝，喜乐的时候更加是应该想起神的恩典。好了，到十四节的时候，保罗也都讲到另外一个的处境，而这个处境呢也都很常见的处境。他说，若你们中间，又是这个的向度，你们中间，他说如果有人病了，他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们的祈祷，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病这个字呢，希腊文很有趣的，它是指身体上面的软弱患病，但是同时呢也都是指内里生命那种的软弱无力那种的情景。所以是包含两方面的东西。十四节不是说病人自己病的时候祈祷，他是要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祈祷。我们中国人呢 特别是不想麻烦人的，觉得自己有问题自己解决，是不是？特别不是那么好的事情的时候，更加不想跟人讲。那为什么要请长老来祈祷呢？自己祈祷，找弟兄姊妹同我一起祈祷，是不是神不会听呢？长老是不是道行高一点，他祈祷厉害一点？大家知道绝对不是。那为什么要请长老为他祈祷呢？因为长老是一个身份，是代表整个教会。其实雅各是从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的向导去讲这一段的。有病的肢体是应该请教会的长老为他祈祷，即是说弟兄姊妹是不应该怕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困难，是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让教会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支持。因为教会是有互相分担支援的功能，教会是有责任去关顾一些患病的肢体、软弱的肢体。那你说为什么要抹油呢？当时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和犹太人的社会，普遍都将油用作一个药用的方向。所以抹油这个动作呢，就被视为一个医治的一个动作。如果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十章的时候，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救了路上面受伤的人，他是为他倒些油的。其实倒油在当时来讲，抹油是一个医治的一个信息。那是不是讲到啊，我们用哪一只药油啊，点抹啊，人就要好的呢？抹油是这么厉害呢？我们看看雅各书。为什么要看雅各书呢？因为雅各书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雅各强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书第二章，雅各曾经讲过什么呢？他说提醒信徒，又是你们中间，又是一个群体的意识来的。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一些人这样说，平平安安回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但是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有什么益呢？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其实信徒的关顾、信徒的支援，不是只是把口回去就可以了，愿你穿得饱穿得暖，吃得饱穿得暖，就是这样，不是只有讲字，是什么？身体所需的其实都要给他们。同样雅各在这里呢，说长老要抹油是什么意思？都是贯彻这个原则的，你有没有留意到？抹油是一个具体的行动，可以能够令到一些受病患困扰的弟兄姊妹，他实实在在感受到长老的关护、教会的支持和呵护。不是因为油有什么神奇的功效，也不是因为抹油这个行动是抹好了它。医治的关键是什么呢？医治的关键就是有几个字你见到的，为他祷告，奉主的名去关心他，那个才是重点。祷告的意思是什么？祷告就是将有病的肢体交到去上帝的面前，让神去工作，由神去医治。而奉主的名，我们祈完祷之前都会讲的，奉主的名求。其实奉主的名不是口头禅，不是好像人家念咒那样啊，真是厉害的。其实所谓奉主的名，就是说是有意识的，是用个心的去将祷告的内容和你要照做的事交在神的主权，交在神的大能的里面。这个就是叫奉主的名。在奉主的名的大前提底下，我们读十五到十八节就要好小心了。 刚才读过十五到十八节，我不再在这里重复，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甚至就是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如果犯了罪就必蒙赦免。很明显救这个病人就是指这个病得医好，叫他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病床上起来。其实整个的重点是讲着医好的病人，但是要留意雅各不是说人所作出的信心祈祷很厉害就令到病人好翻，而 是因为信心的祈祷，而这个信心祈祷是上帝喜悦，于是上帝就救那个病人。你试试看是谁个叫他起来，主必叫他起来。雅各要讲的是医好病人的是主自己的作为，而不是长老的能力，亦都不是因为长老祈祷有法力。长老角色是什么？只是代表教会为这位病的肢体祈祷，用实际的行动去表达他的关顾和他的抹油。那你说十五节其实有三个必字很肯定的，非常肯定的语气，没错。雅各就用一个非常肯定的语气讲出了向神祈祷是要有肯定的信心，肯定的要。但是我们很小心啊，我们不要将它解读成为什么呢？只要我很想病人好翻，这个信念要很强的，神就一定要医好那个人，那病人一定就要起来，因为我有这种信心嘛，神就要配合我的期望的。可能有些灵恩派呢就以为信心就是什么呢？信心就是一个很强的愿望，很强的信念，我很有信心，是不是呢？这段经文在雅各书去讲，我们看雅各点睇信心。雅各书第一章，他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用指望在从主里面得到什么东西，心怀异议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什么意思？其实这里讲的很好重要的信息，就是原来祈祷是要对上帝有期望，而且是一点不疑惑。有期望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能不记得希伯来书曾经讲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原来信心对上帝是有期望的，如果是没有期望，怀疑三心两意摇摆不定的一种的心态，连你自己都怀疑祈祷是没有用的。你对上帝根本就没什么期望，你对祈祷也没什么期望，你就不会有动力祈祷的，你更加不会恳切去祈祷，即管试下祈祷啦，未祈下祷咯。这一种的心态就不是叫信心的祈祷，是没什么果效的。那什么是信心祈祷呢？跟上帝行得很密切的大卫，他一个的体验。诗篇第五篇，大卫点祈祷的耶和华，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心思，并要警醒。这幅是一幅神早献祭的图画，朝早在上帝面前献祭，也都陈明他自己的一切。嗱，雅各说受苦的要祷告，受苦的要祷告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受苦去祈祷，然后神就为我拎走这个痛苦，不是，而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陈明我们的苦情，将我们的困难交给上帝。可能这个困难没有拎开，但是你仍然可以有喜乐的。陈明啊，不单止陈明我的心思，还要警醒。什么叫警醒？原文意思就是迫切的等候，即是说眼金金地看着， 密切留意关注上帝有什么反应。新普及译本也更加好清楚，就是警醒，就是哇，原来是满怀期待在等候。你要看得很清楚神有什么反应。所以呢，祈祷就是等候。什么是等候？等候就是我们做主动还是被动的？你觉得等候是很被动的，当你等报告，医学医生的报告，当你等人家批你一些的移民又好，贷款又好，学校收不收你又好，你发觉你好像没什么可以做，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对方是采取主动，而且有决定权的。他们原来祈祷，信心祈祷就是等候。没错，我们要满怀期望，但是神是不是一定要满足我们的期望呢？他几时回应，怎样回应，是神他自己决定的嘛。所以呢，什么叫信心祈祷？信心祈祷就是等候上帝，察看，是要警醒，是观察，很重要的两个字，观察上帝的作为。我记得当年我 cancer 的时候，有朋友问我，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我不太记得我那时候怎么答，其实我不太懂答。如果问你对上帝的医治的能力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上帝有医治的大能，那我绝对相信。但如果问你信不信上帝一定要医好你，那这个我说我不可以代上帝答，因为不是我话事。如果今次上帝藉着我这个病召我回天家，是不是不给先？不是我话事。是不是即是说我病死了的话，就代表上帝不爱我呢？我想起保罗，保罗三次去为自己祈祷，求上帝将他身体上的刺拎走，是不是记得？但是上帝只是给他回复是什么？我恩典够你用，即是你继续挨下啦。不过我同你一起，我恩典够你用，这个都是上帝的回应来的。那保罗会不会很苦涩的人生？不会，保罗仍然有很有喜乐的人生。所以呢，经历了一连串的身体的起起跌跌，心情的坐过山车，我终于体会到一件事，就是不理发生什么事都好，都是出于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一定会看着我。如果他要我面对艰难的日子，他一定会给足够弹药我去应付。这个就是我对他的信心。其实信心不是好像我们进去一间餐厅点了餐之后就落了 order， 他一定要送这个餐给我吃。我选了 A 餐，他给 C 餐，我叫多东西他不来，我可以 complain， 我可以投诉。信心祈祷不是向神落 order， 我们讲了的上帝就要照单去做戏起货给我们。你说我有很强的信念，我很强的期望，这个只不过是个人的主观的意愿来的，这个不是叫信心。信心的祈祷绝对不是将自己顽强的主观的意愿强加在神的身上，然后要上帝就范。有一个在十五节的时候又提到医治和认罪的关系，有些病呢是和罪有关的。很多犹太人都认为罪和病是有因果关系。雅各怎么说？他说他若犯了罪。你觉得雅各认不认同病一定是导致，是从犯罪导致的？你看这句说话是不是这么说？他不是，他说他若患了病犯了罪，很明显雅各是认为不是所有病都是犯罪而引起的。基本上病和犯罪很多时候都没有必然关系。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了耶稣的门徒有一次见到一个天生瞎眼的人，记不记得？因为问耶稣为什么会盲的，是不是有人犯了罪？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他盲不是因为有人犯了罪， 而是要显出神的作为。但是这样，圣经也都有告诉我们，有些情况底下病确实是跟人犯罪有关的。大家很熟悉的圣餐的时候周四听的一段的经文，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我自己的罪。但是下面还有下文的，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都不少，即是说软弱的患病的死的透过因此跟上面这个罪扯上关系，不是完全没有关的。有时不过我们看清楚很有趣，就是在你们中间跟雅各一样，大家都从群体角度去提醒信徒，他重点就是什么？不要忽略罪在群体当中的破坏力，这个我们要留意的。我更加进一步讲，他说什么呢？教会如果想要有神的医治临到的时候，我们更加必须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医治是医治什么呢？如果刚才我们说病是指两方面的身体和我们的生命的软弱无力，同样这个医治都包含这两方面，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人的灵性的，其实都是需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什么叫彼此认罪呢？彼此认罪呢有两种的解读。第一种就是认为呢，我们要向神认罪，我们要在弟兄姊妹面前坦白地向神认罪，你要将你的罪公开，让弟兄姊妹的面前见证住你向上帝认罪。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向度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彼此在对方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不是。如果得罪了对方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伤害了对方，承认自己的不对，而对方也要这样做，教会就会成为一个宽恕复和的群体。其实耶稣都很重视信徒之间的关系复和的，大家可能都会记得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过，在祭坛上面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有弟兄对你怀恨，你就要将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他和好，然后才回到上帝面前献祭，你的献祭才得悦纳。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真的需要在群体里面是需要复和，是吗？需要互相明白自己不是对的，自己是有罪，是什么破坏了我们群体之间那个的复和那个的关系呢？往往是我们的自我，是不是不肯放低自己，而彼此认罪就是谦卑在上帝面前，互相的寻求饶恕。那什么是互相的代求呢？是互相的代求，就是为对方祈祷。那你说我就收到回应纸了，我要为你祈祷了，哪个弟兄就叫我为他祈祷了，这个都是代求。但是这里所说的代求是更加进一步的意思，就是我们见到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去为他祈祷。这个就是大家的关顾，教会应该是做这样的事的，教会是一个主动关心的群体来的。弟兄姊妹发生什么事，我们是要留意关切的。原来代求对方可以不知道的，你不需要跟他说，你都可以为他代求。我相信很多人都试过，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很重视家人的得救，你家人就 很抗拒，你会不会为他代求？你自动为他代求，是不是？他不知道的，他会没有这个诉求的，他都不知道原来信耶稣这么宝贵。但是你透过你的代求是将他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你是将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求神的恩典怜悯他。这种的代求是出于一种的爱，一种的关切的摆上， 是很关心的一个的表达来的。教会是一个这样的群体呢？有时候我发觉教会可能流于雅各刚才你所看的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你着得好吃得饱。甚至有时候可能我自己以前都试过答应了为弟兄姊妹祈祷，我忘记了，我要认罪。原来不是用我心去对人，教会的群体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群体，这个是上帝悦纳的群体。唯有上帝悦纳凭信心实践认罪代求的群体，神的福气就临到，医治也都临到。什么是叫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呢？我们不要误会，有些人祈祷会很灵的，所以呢长老呢就好一点的。有时弟兄姊妹都是的，找牧师为我祈祷，那个感觉好一点，感觉好一点，即是牧师、啊、可能祈祷劲一点，是不是这样呢？讲完这句话之后，雅各引用一个人物，谁个？以利亚。以利亚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地位很崇高，是吧？甚至有些人将他神化了，很厉害、啊、即是他又不用死，是被上帝这样接去，还有他求雨很厉害、啊、那我们看看究竟什么是叫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是不是因为以利亚是义人，他祈祷一定有效？但以利亚祈祷都曾经没有效，他求死上帝没有答应他，是不是？保罗是不是义人？是，他说恩信称义，但他三次求神拿他的恩赐，有没有？我们怎么理解义人祈祷是大有功效？圣经讲的是不是对的呢？我们看看究竟这件事是什么事。这件事是发生在列王记上17、18章。我们看到以利亚好像懂得呼风唤雨，很厉害、哦、我们看是不是，我们看是不是他凭他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可以呼风唤雨。以利亚这个例子正正是讲明了什么叫信心的祈祷。如果我们看看以利亚那个事迹的时候，列王记上17、18章的时候，开头的件事就是以利亚对这个亚哈王说，如果我不祈祷必不降雨露也不下雨。由这里开始一直到18章，当他在加密山上面祈祷之后，天就降雨。这两章的圣经是很长，但我试试想尝试将重点跟大家讲一些关键。你会看到什么是令到降雨这件事发生。17章2至8節讲过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或者说临到他，第八节的时候，这个的信息谁发出的？就是说神发出的，是神的说话临到以利亚的。谁做主动？上帝。然后18章第1節又说耶和华的说话临到以利亚，跟着说你去，是命令式的，这个是吧？你去，是上帝发出命令。然后谁要降雨在地上？是不是以利亚要掠？我的信念很强啊，如果上帝你不落雨，我就很没面子了，在加密山你一定要落雨，落雨，落雨，是不是？上帝说什么？我要降雨在地上，是神他自己的意志要降雨在地上，神定要这样做。去到18章第41節，以利亚就跟亚哈王说，我已经听到有大雨的响声了。他听到的，不是他指示的。跟住还有一段，是啦，43節，或者我们看42節的时候，以利亚听到这些 哇，有大雨的响声，他说听到。跟着四十二节就上加密山顶，屈膝在地，将面俯伏在两膝之中。这个是什么行动来的？是谦卑祷告的行动来的。然后第四十三节，他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那仆人上了七次，最后一次看到了，啊，有朵云飘过来了。是观看神的作为。就正如雅这个诗篇第五篇所说，定要警醒，看下几时上帝做事。那就是说，是不是以利亚的意志来的？这个不是的。第四十六节更加清楚就说什么呢？耶和华的手按在以利亚身上，所有的动作是神做主动的。以利亚的信心祈祷能够让这个天落雨或者不落雨，是一个完全遵行神指令的行动的结果来的。所以雅各说很好，他用以利亚作为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信心的祷告。信心祷告不是我的意志很强，强到上帝要听我，那个叫信心，不是。信心祷告就是信得过上帝的工作，我要看清楚上帝怎么做事，我要听清楚上帝怎么吩咐，我根据上帝的指令。这个就是叫义人。所以义人的祈祷一定有效，我不知道说得明。所以我们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要解错。灵恩派就是去掠用自己的意志，就是叫信心。以利亚不应该被人神化，所以他说以利亚和我们性情一样。所以任何的牧师、长老、传道人、堂的、创堂的、德高望重的牧者都好，他都不是应该被神化的对象，因为不是超级属灵人，人都是罪人。所以雅各说什么？彼此认罪。包括长老为病人祈祷的时候，彼此认罪，包括他，互相代求。这个是上帝喜悦的教会，是喜悦的群体的。你就说为什么突然间讲起群体的，现在加插一个讲信心的呢？是不是突然间差歪了一个重点呢？其实不是。信徒群体之所以要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主，而信心就是人和上帝关系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信心的时候，我们的基础不稳固。弟兄姊妹的关系建筑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当中，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和人的关系就会好。所以去回十九二十节的时候，我又看回我们的人际的关系。他说你们中间，又是说你们中间，如果有迷失真理，而有人使他回转的，这个人就知道，这使一个罪人从迷途当中回转，是会从死亡当中将他的灵魂救回来，而且遮盖很多很多的罪。但其实这两句其实是雅各书全卷书的结束的说话来的。很奇怪，他不是用一个用典型的问安祝福的说话作为一个的书信的总结。雅各是一个行动型的人，我说他是。他周时强调信心要行为，所以到总结的时候，他都给信徒一个行动的挑战。是不是？就是什么？就是当你们中间有迷失真理的人，我们见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迷失真理会不会有可能发生的呢？我们当中的人会不会有人信信下不信的呢？会信信下动摇的呢？会有人信信下的时候，他自己所做的行为，他所想的东西是违背神的呢？其实所谓迷失真理的意思，就是偏离公义的道路。当我们在教会见到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时候，阿哥提醒我们要怎么做。不是指斥说你不够属灵啊，你做了这些事，不是批判他这样的事做出的，然后自己觉得自疑一番，我不是这样。 雅各不是叫我们做这些事，但这些事很容易发生。我叫你做什么？将它挽回。雅各并没有讲到有什么方案，有什么行动，实际的行动将它挽回。他只是说将它挽回。而且这个挽回是从死亡当中将它灵魂救回头，就好像一条船的人，你见到一个人跌了落海的时候，你将它挽回的时候将它救回上来。其实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事，一定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个教会一定是要持守真道的教会，如果不是他不知道什么偏离的，是不是？对吗？什么偏离航道？如果你知不知道航道是什么航道的时候，你根本就无从判断是偏离航道。所以这个教会一定是要持守真理的教会的。还有就是什么教会呢？还要是彼此关心的教会。跟长老抹油不同，病的时候是那个人主动请长老为他抹油，因为你知道自己病你会求救，但是偏离真道你往往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无从去求救。是弟兄姊妹关心大家的灵性生命的状况，然后才能够发现到有人偏离真道，是不是？然后你才能够开启挽回的一个的行动。所以我就说雅各讲这样的事的时候，背后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呢？持守真理的教会，而且是互相关心大家灵性的教会。很多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坐在一起的时候，可能讲很多很多生活上的事，又或许开开心心的事，吃喝玩乐都有，但是灵性的状况有没有人去关心？上帝给我们的教会和外面的 clubhouse 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就是雅各提醒我们在真道上面我们有没有偏离，那个才是我们群体里面要走的方向。那怎么挽回呢？他虽然没有讲到，但是承接上面的思路呢，互相代求，其实代求呢都是一种的挽回来的，是不是？其中一种挽回的方式，是不是？你可以劝喻他，曾经圣经有其他地方告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的话，是不是都是一种挽回来的？但是大前提就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软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都要认罪，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很多时候都不是很察觉到弟兄姊妹身体上的需要，属灵上的需要。我也曾经试过答应了人家为他祈祷，忘记了彼此代求，我做不到，人就是这么软弱的。有一对的夫妇来了我们教会的查经班，在我的 group， 他本来回到第一教会，他不是认识我福的，但是因为那间教会发生了一些事，他们一段时间呢就慢慢慢慢地翻少了。但跟着你会来了窝福的呢？我问他，因为他们觉得啊很失望，当他们慢慢慢淡出教会的时候，整个过程当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关心，没有人去问候。所以呢他在辗转之间认识了窝福堂的弟兄姊妹，带了他回来。不是说我们窝福堂很好，而是在当中他遇到一些关心他的弟兄姊妹，拉尾在窝福堂洗礼。我发觉我们的群体在地上面是做些什么事的？应该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的教会 同 join 一啲嘅啊，即係啲嘅遊樂會啊、clubhouse 啊、九龍塘會有啲咩唔同咧？有人話教會一個好多慘事嘅教會啊，即係我哋喺出邊嗰啲朋友咧，唔會講咁多，又話病啊，屋企又唔知咩嘢，開心心嘅，翻到嚟好多慘事，我真係頂唔順啊！係啊，教會都係慘事啊，所以雅各一話：你哋當中有受苦的，呢個係個人生嘅 reality， 係一個現實嚟嘅。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翻到嚟教會嘅時候，都要有一張啊好開心見得人嘅面，自己嘅傷痛在心裏流啲眼淚，自己嘅軟弱冇人去支援，我覺得呢個仲係咪我哋教會啊？所以教會多慘事，我覺得係正常嘅，係大家都其實大家都有好多慘事，不過唔講啫嘛，係咪啊？唔單止家家有本難念嘅經啊，每一個人都有困難、挑戰、眼淚啊。個問題就係話喺嗰啲群體裏邊，我哋唔會講。我哋翻到嚟教會嘅時候，因為我哋教會係一個彼此凝聚、互相代求嘅群體，我哋信得個弟兄姊妹接納我嘅，我信得個我唔會俾人笑嘅，我信得個大家有支持嘅，我就將我嘅慘事同人哋分享，有眼淚一齊去分擔。所以教会多惨事是正常。如果教会全部都嘻哈喺度玩乐嘅时候，我觉得可能改名唔系叫教会噶啦，叫乜乜乜游乐会啊。但系遮盖好多嘅罪系咩意思呢？我令我谂起彼得前书，佢引用呢一个嘅箴言第十章，爱能遮掩许多嘅罪啊。其实遮掩许多个罪的概念，很旧约的概念，就是讲到上帝是将人的罪放在施恩座的底下，罪就被覆盖，不再被纪念。其实是讲赦免的意思。原来是爱的推动力令到许多个罪被遮盖。这个罪包括了整个教会群体的罪，不是只是走迷路的人的罪。这个就是神喜悦的教会，一个祷告代求挽回的教会。讲真，很多时候人家走迷途，你要挽回的时候，你是分分钟做丑人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用爱心去将它挽回？因为爱能遮掩很多的罪。教会不是一个冷冰冰你死我活的教会，但是教会事实上今天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人带着很多情绪回到教会。刚才有弟兄跟我说，他说他有些很不开心的事，因为听到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些很冷漠很冷血的说话。因为最近很多的事发生在香港，他批评某一部分的人，他觉得基督徒怎可以说这些说话？我们可以谴责暴力，但是我们怎可以说那些不当人是人的说话？你可不可以想象有一个牧师说的，我是听回来的，是真事来的。有一个牧师说，他是一个的弟兄，因为他的职业被人骂是狗，他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是一个好的弟兄，在教会里面不在街被人骂是狗。然后就问这个牧师，你可不可以收留我？我不可以再在自己教会立足？可不可以想象在教会里面有人骂弟兄是狗，又或者骂人是蟑螂，又或者好像我所听到的弟兄向我面前很 upset 地说，我听到群体当中有一些很恶毒的说话，似乎这些不是基督徒的心肠来的。我看耶稣怎么看，我告诉你，这个我是谁？是耶稣自己。你留意讲说话的耶稣，他说什么？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 泛马弟兄是废物的，必须受议会的审判，是人的审判。泛马弟兄是白痴的，必须遭受地狱之火。人和神的审判你是离不开的。耶稣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你不要觉得自己是正义的，然后骂人家。你的处境是很危险，是很悲惨。因为耶稣这样说，遭受地狱之火的审判。在今时今日看回雅各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给我很大提醒，究竟我们是用神的原则作为我们教会群体最高的标准，最高的信服的一个的教导，还是是让我们自己个人的意见倾向立场成为凌驾在上帝给我们原则之上的主导我们思想行为的一个的标准？究竟作为一个神子民的群体，我们是在地上面发出神叫我们在做的光，还是是在一个这么昏暗黑暗的年代，我们变成其中一只乌鸦呢？我相信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再看回上帝跟我们讲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一个安静反思，看回自己的时间，好不好？我们都在上帝面前一个安静。神没有排除到我们在世代上面有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确实面对很多苦难和挑战。今天教会也面对很多的挑战，今天的事情发生，社会的事情，其实是对我们的信仰检视，我们自己和上帝关系检视，我们对上帝爱和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est。 愿意上帝赐我们的力量，叫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考验，成为良善忠心的儿女。如果我们过往有些东西是令人受伤害的，或者是被愤怒甚至是仇恨所支配或者牵动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见到弟兄姊妹讲那些不合宜的说话，我们为他祈祷，求神宽恕他们，挽回他们，也都挽回我们自己。愿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的说话永远的都是有能力，永远呢是真实的。在我们地上的群体，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软弱，弟兄姊妹之间可能很多的误解，很多的摩擦或者不接纳，我们愿意在上帝你面前真的凭信心去祈祷，去实践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好叫一个撕裂的社会，撕裂的群体得到医治。求上帝让我们作和平的使者，在地上让人看到神的美善、神的包容、神的信实、神的怜悯。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